大家晚上好哈，今天咱们是春节前最后一个周日啊，大家去做这个答疑会，然后齐老师呢也上来了，然后咱们也可以开始今天咱们这个答疑了。那么现在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过来提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过程中呢咱会干嘛，咱们会看一下齐老师这个心坛，有间隙呢咱们还是所以看一下齐老师这个心坛，如果有问题呢咱们优先来给大家答疑的啊，咱们这节课呢并不是来学习什么东西啊，主要就是答疑课。一山师兄看您开麦了，请说吧。
呀，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好久时间没见到齐老师了，见到很亲切，我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很清楚，人思维很清楚，我现在就是在事上磨练，因为好多凡事这个一下子放不下来，提到的刚才提到的菩提心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而且很深。方法就是现在就是心如心法，法本我这都有，但是当年就是齐志军给我灌顶的，我一直回来以后没有上座，上过一段时间座，但是烦心事太多，事情人间的事没解决之前，我现在上不了座，可能人间事完全没放得下来，这目前这个困境我不知道，到时候但是我一个心愿，这辈子一定要弃如无心，祖师因为三藏十二部我读的经不多，但是大部分我都读过好多事情，但是只有祖师说的是最清楚，方法最简洁最直接，这是我觉得这个事了是有契机，大家我这一辈子那个机会就是能够契入佛境，契入祖师元音老人所传法说到的里边契入，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了，就是原来说的心性不二，我们一直理解不了，读好多经我还是误入不了，但是只有祖师把这说清楚，念不是没有，而是不要在意他就行了，让他去自然留着，不要跟着他跑，念随不起，我不知道我理解对吧，像刚才齐老师提到那些做法包括打气这些东西呢，他说这种我逻辑上完全理解，因为还有我还记得一个事儿，就是祖师在提到了我他的本儿了，我在一直在读，他始终提到一个是契入佛性，契入空性，契入就是我们开悟之后了，在四上磨练，这两个是修的时候了，就是一个是四上磨练，一个是观照，观照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只有在四上磨练，我觉得是有效果，因为始终有一个佛心在，有这个契机在，多大的艰难，人间那些逻辑错误或者恩恩怨怨，或者我完全可以放弃，这个我觉得对我心理锻炼磨练还是挺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方法对不对，但是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做，还没有上座，千座我还没有做，可能做了40多座吧，因为就说的刚开始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我可能没做得到，但是往往我觉得有作用，但是现在就是想找机会上座，我目前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那您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想知道自己没有上座，然后呢也不能观照，然后就是只是在世上练，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是您的问题？
对，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些在我身边的事没有完全解套之前呢，我坐不下来，一坐下来以后就是很冲撞，完了以后就是齐志军老师就是战胜自我，这个我还没战胜自我这一套，这一关还没过。
齐老师您在不？齐老师您没开麦？
我在，我没听懂。
我跟您说一下，齐老师，我给您总结一下吧，这个一山师兄说啊，自己呢现在可能好多家里边事儿，业务上的事儿比较多，然后没有系统性上心中心座，上座也是40来座啊，然后但是呢就是没能观照，但是一直在世上练啊，祖师的书呢也看过好多，经书呢也看过好多，他就是想在世上多练一练啊，就遇到什么好多事儿吧也能放宽心，也能放下，也不在乎，就问这样做对不对。
我不知道。谢谢齐老师，我听到了。
实际上一山师兄是这样啊，咱们心密心中心这样正修的话， 您还是要什么呀？有时间尽快把自己这个个人的事儿呢处理一下，然后呢每天能腾出一个时间保证两小时上座，然后呢打坐是助行，观照是正行，这样说观照之后咱再提时常练，好不？
好，谢谢你。有您这，有齐老师在，这些这么多师兄的，包括祖师在这上面的话，我相信我一直在找这个时间，把事情解决，眼前的问题解决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就直接上座坐下了，至少坐千座以上，一定要打入那个，这个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得到。现在慢慢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好，那您看，一山师兄，你看您有没有更具体的问题来向齐老师请教呢？
我这个齐老师在我心中始终是在的，在我具体的他的书籍了，就是瓦本了，我这块都有，我经常在看着。还是快人快语的，直指人心。我能理解，只要他们在，我就有这辈子就会。他是也是个护法嘛。我理解就是护法，让我不能掉下去，掉入深渊就行。
好，那行，那祝您早日可以上座可以上千座，好不？
好的，谢谢您。
不客气，师兄有问题您再来咱们会议室向齐老师再交流再请教哈。那您没问题。
就是这个群里边必须是证明嘛，不是是微信名，我这个135我还没改。
没关系，师兄没关系，高师兄没关系，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不是绝对要求必须实名，只要你比如说你有个依山傍水的能喊出来能跟你交流就可以哈，不是必须实名。
好，谢谢你。
那
我
就可以。好，那先这样师兄。
好的，谢谢啊。
知见上面有疑问的，尤其是修过其他法脉可能对咱们这个不太熟悉的现在可以具体来聊一聊。
魏宁师兄。有个问题，我听着刚才这师兄。这个咱们这个心中心座，你一座必须是两个小时以上，不能低于两个小时，不能试。
刚才我没听清，他可能是说自己一个座没做多长时间？
他说做了40多座，好像是多少分钟？他说。
一山师兄是这样，咱们您做心中心座是做的六字明啊，还是上的是六印一咒啊？六印一咒您上了多久？每座时间？
我上的是我们心中心法。
六一咒是吧？
不是六字大明咒了。因为这刚才师兄说到那个时间上，可能我都不算上座，就上去以后把那些手印啊做了一下，完了做我自己能做，但是没做得下来。每次就是您说的没错，就是至少是两小时。至少是两小时。因为我后来在网上呢，我也通过在深圳的师兄也都提过，必须是两小时以上。他们已经证入那个空境了，我还没证入到那其中。
是这样师兄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每一座不够两小时，首先您的40多座是不算的哈，您只能说做了多少40多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咱们目的啊不是进入那个空定啊，这个不是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是明心见性哈。好，那您看看以后呢您上座啊就是按照心中心法祖师要求去上，每座两小时啊，40多座一个要两小时才算一座，您只能说做了40多次，好吧。估计规则您是知道的。
齐老师讲过的，不要问为什么。
好，你看吧，就是按理祖师要求就是每座两小时，您40多座是做了40多次啊，没有，如果每座都没有两小时的话，就是做了40多次，希望您赶紧把自己身边的事解决一下之后呢能坚持一座两小时一座两小时这样做下去，好吧。
好的。
行，那您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上来问，好不
好？
刚摆座的第一轮第二轮千座刚上千座的有没有这种疑惑或者困扰，春节期间朋友走动忙怎么办时间不充裕怎么办，座次怎么安排担心断座怎么办，春节期间大家都忙嘛，朋友往来呀各种事儿是吧，近期朋友往来的这种，自己看有没有对于这种问题。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
五师兄您说吧，齐老师在呢。
齐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有几个就是修完千座的一个师兄，我今天跟一个师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有一个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是什么呢？他观照，但是他用读经的方法来观照。我说我从来没听说有读经观照。他希望，我说有这个方法吗？就是我读经，因为我读经的时候我心不动。我说你都读经了，你还心不动呢？
你说的对，我也听不懂的读经大观照啊。
我不知道，他说我读经的时候我就希望了。我说我咋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希望呢？我说你想干啥呀？我说咱不是以禅为体吗？
我的思想跟你一样。
哦，那我也说不明白，他也因为啥呢？他坚持他自己的，那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爱咋咋地吧他。
好啊。
哎，那好了，那老师，那我就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好啊。
观照这个事儿啊，本身在新民来说，很多师兄有时候搞的可能相对的有点反了。第一个啊，就是咱们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就什么叫打坐住行？咱们每天六音一照上座两小时，这个是住行啊，目的是坐下去观照，然后呢这样去上座下座去修。然后观照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啊，老人是一句话总结完的啊，内部是卷转，外部是拧签。还有齐老师也观照三部曲，还有老人也还有一本叫啊这个观照的一本书，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啊，可以网上啊看一看啊，如果没有的话找义工可以要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那个意解呀去理解这个观照，好像是在把这个妄念看成敌人了，然后我读个经书吧，然后这样呢让心思神识呢就被占用着啊，妄念不起，这样是理解成观照了。实际上不是，这个师兄呢可能是把认为妄念是敌人了啊，永远不要起不要起啊，我各种闲暇时候我找点事儿给把你大脑给占用住啊，思维占用住，然后我就是观照了，跟那不相干。咱们不否认有那种修法啊，就是啊坐下也持咒啊，坐下也念佛呀，坐下也背经文呐、啊、等等啊，那全世界进虚空法界各种修法多了，但是咱们不是咱们新密的修法。大家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观照的这个问题，很多师兄啊就是上座上的很精勤啊，但是观照方面呢可能有点疑问。包括如果一点不了解的话，看看老人那个如何观照那本书啊，如果看完以后还有不了解的话，可以跟齐老师这儿交流一下。那个师兄，我的话您愿意记就记，不愿意记记两句就可以，要我这边废话多您就太忙了。岳师兄您说吧，看看您开麦了。
哦，我开麦了。那我就我想问一个，就是人在昏迷的时候，在昏沉的时候，这个性在哪里？
齐老师，这个岳凤臣师兄问，
高兴的时候这样说，每天都要睡觉，睡着了没做梦，性在哪里？
哎，对。
啊，你说，非要明明显显有思想才是性啊，思想是性啊，没有思想它就不是性啊。
嗯，
他对性的理解有问题，他是非要明显有明显思想才是性，没有思想就不是性了，这个理解有问题。
嗯嗯。师兄，您听齐老师的回复没有？
听到了。
看没看过公案？有一公案，有一个尸体在那儿，皮在这里，人在这里，尸在这里，灵在何处？嗯
嗯。
还有一个更逗的，哎，齐老师，那个公案是主人公是哪个禅师来叼木枝那个，嘴叼着木枝，衔着木枝在树上吊着啊，说不许不说话，也不许张嘴啊，然后呢，那个就可难拿呢，就跟这个问题很相像，狗衔木枝那个在。哎，一张嘴该掉下来摔死了，当然你别人问你也不能不答话呀。
他主要是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性，
那就不对了。性的任何状态都是性，他不承认那个没有明显的是性，都是没有。
我没有不承认没思想的时候是性，我只是就是问一下这个，因为群里有一个人让我来问一下这个昏沉的时候性在哪里。
你认为昏沉时候性在哪里啊？咱不要说昏沉的时候性在哪里，不昏沉的时候性在哪里，
性在哪里，性在哪里
啊？对啊，不昏沉的时候性在哪里。
嗯，
这个性在哪里这个问题很奇怪，它不关昏沉不昏沉。
对，
还有个还性还有个地方在哪里
有个地方就完蛋了。
还问不问了岳师兄？要不咱们导航一下，看一下高德地图，找找。
不问了，我去导航一下，星在哪里？好，拜拜。
哎，大家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有没有随风起浪的延伸出来这个性的问题在何处，或者可以问问无边身菩萨什么时候成佛之类的都可以。刚上座的师兄啊，对于过节期间比较忙担心断座的怎么处理的啊，可以跟齐老师交流了问问。然后呢，或者说没上座的刚灌完顶没长时间的，有一些细节啊细枝末节的不了解的啊，有疑问的。
嗯，齐老师好。
你好。
哎，就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气肿在这个头顶耳朵这一块冲，它打住要不要把它或是关到下面还是不要关啊？
哦，你说是这个呀，你这样，你关它在你座位底下。
关到座位底下是吧？哦。
在你身体外头的座位底下。
哦，嗯，好的，谢谢。我是好像又看过元婴老人说，不要关哪儿，也不要说气功一样的手在身上哪个地方，所以我也请教问你确定一下。
那你要是没有这个事儿，关座位底下那是也是多余的，那就不需要关。是你有事儿啊，我才跟你说关座位底下。
哦，好的。
不是，师兄是这样哈，
嗯，
就是咱们说齐老师说那个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屁股底下座位底下，这是无奈之举，因为有些人总手翘。什么叫手翘？你把意识持肘时候把意识放在任何一个关节和部位，这就叫手翘。咱们不建议这样，老人也不建议这样，齐老师也不建议这样。但是有些师兄嘛，他可能从别的法脉过来，他手惯了，就是没办法，怕他出问题，所以跟他说屁股底下座位底下。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就怕说，哎，把这个也指实了啊，抓死了，说屁股底下几尺啊，几寸几尺啊，啊，屁股底下哪个方位啊，那就麻烦了。
嗯，
实际上就是您如果说听见耳闻没有误会，没把注意力放在耳朵上，没把注意力放在耳朵这，怕着把耳朵手坏了，然后呢也没有刻意的把注意力放在头顶啊，你就是没有这些事儿，齐老师也不会跟你说，哎，你要注意屁股底下，你要注意座位底下啊。
我平时持着我也没有说关注哪个地方，是近一段他气他就在这个坐着没持着，他的气都在这个头上这一块。
行，那就是按齐老师说的，把注意力放在座位底下，或者是呢不理他。
嗯，
过一阵没准就好了。嗯，观察观察。嗯
嗯嗯，哦，好的，不理他哦，也不有意往下引是吧？
啊，对，你如果没有手翘那个习惯，没有说把那个必须关到哪个部位习惯呢，那就不用说不去老想着座位底下。哎，
嗯，就随他。
嗯，当然如果你说老这样，老是耳朵觉得懵懵的，好像气在顶，那你按齐老师的方法做试一试。
因为我看有的就介绍说七支做法，它是这个舌顶上额这个下巴勾一点，它气就自动下来了嘛。我就是
不是这样，师兄，我跟你讲哈，首先呢咱们心中心不要求做法，因为一跟你说要求做法以后，它细枝末节的各种细节就来了。就该又该事儿多了，咱们呢就是以一个心念耳闻的一个六零一咒的心中心咒啊，来心念耳闻去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个上面。你坐姿绝对不要求，你坐的安稳为好。第二个，你说直接气脉就下来了。首先啊，你如果过度去关注这个事儿，你等于被你什么呀？被你这些身体的触受抓着走了，被着他也是网啊，你被他牵着走以后，那你还哪有心思照顾咒语啊？实际你照顾咒语照顾的好，你听闻咒语听闻的好，这些事儿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不是气没有顶，是你根本就感受不到。所以我说嘛，你要如果没有手翘习惯，你可以关座位底下齐老师做，也可以什么呀，就是不理他。对，因为咱们你越随着做往前座过程随着做，一会儿屁股疼了吧，一会儿腰疼了吧，一会儿耳朵疼了吧，一会儿那儿痒了吧，啊，各种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事特别多，你要都理那理不完，你琢磨吧琢磨不透。还很奇奇怪怪的，
我就现在坐着，反正是站着坐着 没干啥都感觉这个气就对着这个这个牙齿牙上颚呀耳朵这一块就一阵一阵的冲就是这个感觉。
哎呀您这都小事儿，你像我刚修第一轮前几轮的时候，那我这个这自己动的那个乱七八糟那个都吓到我自己了，各种扭曲的姿势的。那我自己胆小吗？不胆小，为什么？那祖师让我这安心持咒，我就安心持咒。剩下的你就像我自己，变化成妖魔鬼怪也不担心嘛，对不对？你就按他要求做嘛。实际上你多么怪的事儿你也不怪，早晚能过去。如果再担心，去看看耳鼻喉科。
嗯，那我就知道他是气脉在冲，不是耳朵什么怎么样。
不理这个事儿了，师兄，想不明白的越想越复杂。
好，好的。好的，感恩。
因为我自己有感受，那个我这个可能更重一点。上啊，岳师兄您先说，我看又。
我想问老师一个，就是现在在说话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那什么在说话呢？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发言吧。我不知道。
好的，谢谢老师。
这个
是发言吧哈。
啊好。
听听。
发粗言发细言齐老师。
我说我不知道是我的这个意思，我不打季风。
那个齐老师咱们打字区有一个问题哈，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第二步关照凛然一绝，朗然现前，若抓着不放，便落窠臼，仍是有性可见，必须离开。佛性没有见与不见的余地，见见之时，见非是见。但修行下来，我觉得第二步功夫仍需要很长时间去做，而要踏踏实实去做，否则力量增长不足。长时间如此，到第三步没有功夫，也没有见地，饥来吃饭，困来眠，也没有什么力量不力量了。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可以正确？是否正确？
他刚才说这一个是哪个祖师开示吗？
他是说齐老师说您的关照三部曲，他说认为他的意思是我总结一下啊，他认为第二步要长久的做，才能实现第三步。到第三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见地，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解。也没有，就只是困来眠，进来吃饭，困来眠啊，也没有什么力量不力量了。
要长久，这个对吗？有的人根本就不管，一下就到第三步。虽然这种人很少，但不是没有啊。他那就一下就到第三步了。
是
比如广和坤，广和坤就是我也是千佛一术，看看是一下到第三步了。
张师兄，您听听齐老师给您回复没有？就是两种观点。第一个。有人认为啊，先要做第一步，再做第二步，然后第二步做的时间长久，再做第三步，这是您的见解，您的理解是吧？然后齐老师说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对，齐老师说了，不是必须有这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您看看，您还是否要继续追问？齐老师说的，您理解没理解？就不是说一完了二，二完了三这样啊？说二时间要做长一点，您可能是那么理解的。但不是绝对这样。
当然你说有些人走这个路他是有走，但不是所有的底下人啊。
就比如说吧，张师兄，我理解的哈，你看啊，有的人就理解为那成佛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就这样理解。你跟他说那阿僧祇是怎么回事，真正见地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不那样理解，那你这会儿拿他没办法，那就修吧，慢慢修吧，对不对啊？他又追问了齐老师，说三步是同一个事情，但我个人觉得第二步不长时间做，力量不足，我自己修行就是这样的。
啊，那有可能，人与人都不同，他自己是这样的，当然那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情况呢，他当然有这种可能。
张师兄听到齐老师又再给您回复，
人未必，人与人都有不同。
对，就是首先张师兄啊。您说这个啊，不是标准答案，您自己愿意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插多一句嘴哈，第一个齐老师还说一句话，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学关照，第三步是真关照，这是我自己多嘴的哈，您理解理解这个事儿，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你别忘了咱们修心密是为什么，咱们学佛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步和第二步只是学观照，第三步是真观照。这是我自己多嘴哈，齐老师答完您的问题之外，我自己多的嘴。您看看张师兄还有没有问题要继续追问，就根据这个问题。行，等下你问题再打出来好吧。哎，好嘞，那等下问题你再上。这里个打字区有一个问题，齐老师，有个岳师兄问，如何保认这捉不得的东西？
保认啥？
如何保认这捉不得的东西，捉不到的东西？
捉不得的东西啊，
他这个问题都矛盾，其实你捉不得你保他妈，
说得好啊。捉不得就是没东西还保啥？
对，捉不得你保他妈，你保个什么嘛？
说得好啊，你这样说得非常好。
答案在你那儿，岳师兄。
活着告诉他不打疾风。
对，你是哪个群呀、岳师兄？你们这个群是那个风格，成天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类型的。没关系啊，岳师兄，咱们都开玩笑。有时候其实我也有那个过程，我早先可爱琢磨老人一句东山水上行，哎，我还这东问西问，我问这个老师，我说东山水上行啥意思啊，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你给我说说东山水上行老人啥意思啊，你就爱，我也那会儿爱琢这个，爱琢磨这个，还问，哎呀还要作答，就那个样，有那个过程也是没关系啊，都可以随意问，只要你能顺利上座，保证每天座次我按照祖师要求去做，过程中对公案有什么疑问啊，对民间见性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问。我这出丑出的多了，那会儿这一东山水象形给我苦哈哈苦的呀，我这琢磨呀，这家伙。其他干事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咱们看老谢老师的心台了，有问题赶紧问哈。咱们马上要周二就春节了也是提前祝齐老师和大家新春佳节家庭和睦，阖家欢乐。在这之前呢，哦，行，郭师兄您先说。
啊，师兄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我问一下齐老师，就是那个，就是以前呢，就是念着一直念这个往生广咒，我现在想念那个慈氏咒，是怎么，是直接就改过来念，还是怎么？
你是要往生东山的愿，你就念慈氏咒；往要你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念往生广咒。
对对，以前是想着就是是西方极乐世界，后来就想着就是去东山内院。
那你好吧，那就念读发愿东山内院。
那就直接改过来，听不清齐老师，没有听清，是直接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是念着那个往生广咒，现在就是直接改成慈氏咒就行，是吧？
你这啥意思啊？
就是说我以前是念着那个往生广咒的，就现在想就是说想发愿往生这个兜率内院，然后现在我中间也没有什么仪轨什么，我就直接就念往生，念这个慈氏咒，是这样吗？
就是说他有不直接了，不直接他有啥的，咋样个不直，直接是啥意思？
哦，行，那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你讲了个直接是啥意思，这里头还有啥不直接，或者是哎，一直不明白你说这个这里头有啥东西啊？咋回事啊？
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换，
不直接换是咋样换法？我听
着。哦，我不太明白，所以问问齐老师。
不是郭师兄，咱们捋一下。首先第一个，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想
有啥东西啊？
不是郭师兄，咱们明确一个，你想是去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兜率内院，你先自己说一下。
啊，就是以前一直念着往生广咒，那个时候是
不
太了解。
不管以前，就说现在，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兜率内院。
啊，现在这不是想就是去兜率内院吗？
啊，好，那你会你有没有那个兜率内院那个往那个慈氏咒？
有，
你直接就念就好了，然后直接就念，其他的不用想了。
行，好的，那我明白了。哎，好，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
不客气。咱们给大家祝福一下新春佳节之喜啊，没说完。然后看看啊，咱们有新书新冠顶的，这个跨节可能比较忙啊，有赶紧有一些疑问的啊，赶紧跟齐老师问一问，交流一下。有新冠顶师兄还没上座的，听说大家如果是刚上新中心座不久的啊，提前说一句，怕断座的啊，想不断座的，尽量呢每天早点起。凌晨早点起，三点起，甭管四点起，把座先做了 啊，上午大避免不了都早起呀，捏个饺子呀，啊，什么弄个菜呀，接待个客人呐，走个亲戚啊，这都避免不了，世俗的事这都这样。所以呢，你尽早的把座早晨做啊，不要留在晚上，晚上忙来忙去的啊，你这舟车劳顿的，闹不好就断座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新上座的啊，咱们新师兄啊，受点累受点苦，早起两点三点起，先起把座先上了，不要留到晚上哈。这里边聊天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说齐老师好，今天是我第七座，结菩提手印手肿了，还有座上如何能更专注咒语？我总是关注在身上酸痛的地方，导致在做的过程中弯腰动来动去，还换腿。
这个结印是轻松自然的，你别用力啊。你说这个手疼啊、手肿啊这些，你轻松自然的可能会好一些。再一个就是手肿手疼，它也不是坏事，消障碍了，障消则慧，智慧就开了。别在意，你只管坚持，轻松自然的，只管坚持，不要在意这些事情。
何师兄听到没？就是您是第七座是吧？你解手印的时候呢，你看啊，第一个不要紧张放松，第二个结完印之后呢，就是注意力放在咒语上了啊，然后别总是让手紧邦邦的。第三个，就算手肿了，这是好事，消障开会。我跟您说啊，我跟您类似，我做第一轮包括第二轮前两印的时候，那个手肿的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手都胖了，那也你要也要坚持做啊，就完全更专注的去心念耳闻听咒语。至于说您问说怎么在更专注的听咒语，其实不存在更专注与专注，就是你发现自己这个意识跟着酸痛跑了，发现自己总想动你就不动，发现自己这个意识跟着疼跟着痒跑了，再回到咒语上面，就这么简单。你让你一下是只关注听咒语，什么念头也没有，哪儿也不疼不痒感受不到，那也不现实。您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个，按齐老师说的，手印记完以后放松，别紧绷着。第二个说如果放松了手还肿，好事，消障开会。再一点，怎么更关注的更专注咒语，其实不存在更专注与专注。您就什么呀，初修呢，新修就是什么呀，哎，发现我们妄念，发现跟着疼跟着痒啊跑了，立马再回到咒语上面，再听咒语，发现想动啊，要求自己别动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张学兄问，老师好，上次看中友师要了解到四大部洲啊，只有南瞻部洲有佛法，其他三个不建议投生，没有佛法。为什么佛知道有那些地方，但没有佛传法过去呢？是不是那里的人都像城东老母一样刚强难度？
哦，你这个理解有道理。没有人求解脱，佛都不会去多事，只有你想求解脱了，佛才会来告诉你解脱的方法。你想求解脱，但是解脱无门了，哎，佛就来告诉你怎么解脱。你就不想解脱了，你非常有兴趣轮回，佛不会来多事。
张师兄听到没？就是这么一句话，简单一句话总结啊，佛不多事，但是呢你也得惦记这个事儿，佛自然会去。你要认没有那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惦记这个事儿，那佛去了个嘛，讨人嫌吗？对不对？那有人惦记这个事儿，有人求这个事儿，佛自然会应请而去。好好好，张师兄有问题再问哈。哎，有一甘肃的范师兄问说，齐老师好，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深信切愿，厌离婆娑，那么往生兜率天的要求是什么？和往生极乐世界一样吗？
一样的。他下面的结论是那个也可以，兜率天也可以这么说。
听到没，范师兄？
我说过了。说完了。
好，范师兄听到齐老师的回复没？对。这个
齐老师好。
你好。
专心持咒就是专心跟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样认识可用吗？
可用。
谢谢，我明白了。
我聊天区有一个问题说，齐老师，若专修第三印帮亲友治病，需要盖黄布吗？修多久比较合适？
你签都打完了没有啊？我的先生问他，你问问他签都打完没有？
这个张师兄签对您做到多少对了？签对打完没？他说2024年打完了。
打完了，可是这个黄布盖黄布是要盖的。没有关系，也一样有效。盖黄布的意思你还不知道啊？不是老人都讲过呀、啊？
对，黄布是规矩，必须得盖。他问修多久比较合适？
黄布都要盖的。
齐老师问修多久比较合适？
修多久？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吗？这还有多久？这还有啥时间概念？还有弄个啥时间概念呢？咋回事啊？
张师兄是这样，徐老师给您回复了，是这样，咱们新中心就是每座最少两小时，您知道吧？说最少你得修这一座两小时吧。如果您问修多久，修多少天，修多少座，那没有一定的要求，您多多益善，尽您自己的范围能力之内。
这还用多久比较好啊？还有这个。
对。你不能少于两小时吧一座，对不对？至于你要说修多少座，多多益善嘛，尽你能力所为嘛，对吧？人觉啊，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师兄问吧，问说我向未破欲成佛，人向没破度众生，心中四相如何破？祈请老师来点经。老师回复他，人向若破本无佛，我向若破无众生，四相本无何须破，无龙何用来点经。然后人觉后边这一个在吗？兄在吗？人觉兄在吗？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标点符号去掉，这个把这个人觉兄在嘛，这个前头那个方括号，后边方括号去掉，前面方括号也去掉。无龙这个龙是咋来的呀？前头没有提到龙啊，不大对吧？这
不是前面有一个齐星老师来点睛吗？
这个龙咋回事啊？无龙这个龙咋回事？这个龙哪是哪？这上头哪说龙了？
没，下面没有明显说龙老师，下面有一个齐星老师亮眼睛，
这一定是个错字儿，一定不是个龙字儿。
齐老师，他前面不是说那个要点睛吗？画龙点睛吗？
画龙点睛。
啊、
哦，说得好，我把这个画龙点睛这个成语给忘掉了，可能大概就是借这个成语说这个乌龙，画龙点睛这有道理。
是没提龙，但是不提了个点睛嘛？一般咱们不是说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对，有这个成语在就可以这么说话了。针对这个画龙点睛的成语可以这么说话了。
41，无所住心。一山师兄接着说，您请说嘛，您开麦，我看您说吧。
齐老师在喊那个，他答这个：人相若破本无佛，我相若破无众生。这句话能去解释一下吧？因为这里边谈及心的。我不好理解进去，
这就大姐，
我这样理解，你看可以吧？人相若破本无佛，就是说我的相全部破完了以后，也就是佛界了。
这样说，人相若破本无人，可不可以？
人相若破本无人，
可不可以？
都可以。
可以啊，可以，那也无人也无佛，也能这么说了吧？
好，
还有我相如破，本无我，这样行不行？
那这你前边也解释，后边就通了嘛，我就理解起来就，对吧？
我就无众生嘛，
对，
我人众生是最硬的说了。
好，谢谢。
41，无所住心，说问，《金刚经》所谓无所住心是妙明真心吗？答，不着在妙明真心的概念上，便是无所住心。若着在妙明真心概念上，便是有所住心。任你有所着无所着，妙明真心也不曾动摇，不曾生灭，不曾染净，不曾增减。那还是类似于金刚经的问题哈，说金刚经应生无所住。
齐老师好，
请说吧。
您好，
这个心可以认为是性吗？
你这么认为有你的道理吧。
这个妙明真心呢，因为他前边说到一个不着概念以后再说这样的话，这样理解可用吗？
哦，你说妙明真心，妙明真心的概念是不可以这么说话吗？你说妙明真心不是概念，当然不是概念，但是产生妙明真心这样的概念，这个话说不通吗？
很要，就是说最后转不过弯来。
是这样，不用转弯啊。妙明真心当然它不是概念，这个先搁到一边。产生了妙明真心这个概念，这话说不通吗？
啊，对对对。
你产生了概念是妙明真心的内容，这个话说不通吗？
啊，这个就行了。对对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吧。
金刚经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该如何理解？答：应生无所住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前刚才那是前一句哈，解释前一句的，后一句是解释后一句。若心有住，则非住。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菩萨为利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乃至应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声香味触法，亦不应住。布施呢是三轮体空啊，持戒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忍辱无辱可忍啊，你若退我面，任他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你也没烦恼。精进。起念欲
齐老师好，齐老师
好。
这个不住色生心，因此我们需要关照，这样理解可以吗？
怎么你说的前一个我不知道，你说无住怎么？
就是刚才这段经文呢，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突然有这么一个感触，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人呢太着相了，因此呢，就是说一住相就开始脏心烂肺也好啊，或者什么事儿都来了。因此呢就需要关照，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啊？
有道理，是是。
谢谢老师，谢谢。
不是需要休息。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需要休息，需要打坐。哎，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
精进取念欲精进，是往非精进，若能心不往，精进无有涯。禅定，没出没入的大定，智慧无爱亦无得。大家看看啊，这是整个对应生无所住心前半句啊有一个解释和理解，后半句啊也有一个，还有一个词语的，这个词语的解释啊是针对于咱们心中心的，可能其他那些法脉啊跟咱们解释不一样。这聊这区有一个问题，说齐老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是不是第四声？不是应该的应吧？而生其心的心是不是说？
那么以前的经学家都是像你说这样的理解，都是这样讲的。只有我们的师父圆音老人说，把这个应解释为顺应，这是这个，不是按照应该解释。在以前的经学家解释这一段个字，都是按应该解释。老人另有解释，就不按照应该解释，按照顺应。就是顺应他，就是那个就顺应了。
嗯，对，张师兄第一个
是而是解释成顺应了。
张师兄第一个问题，你看齐老师说了啊，咱们不关注到底是第几音，你就理解那个应该的应是顺应啊。
那是老人的解释，在以前的经学家解释都是应该的意思。
他还有一个问题说，而生其心的心是不是说起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呀，那你愿意这样理解当然也可以，这理解的问题啊。你这理解我觉得有道理吧。
圆觉经啊，圆觉经有一个四句嘛，这个四句比较出名是吧，啊，知名度比较高。是什么呢？有一个四句甲。说了一句，说居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物了知不变真实，待解请教啊。这里是问号，这边有个答，四句四记啊，环环相扣，后就前也。不起妄念处即熄灭，黑山背后住不得啊。就有人说到不起妄念他就抓死了啊，就是就类似于修死定那种，所以第一句是救他，黑山背后住不得。一步熄灭处即了知啊，欲了知，欲了知之为不得。不加了知处即着实，解脱深坑落不得。不变真实处即妄念，妄念相续岂不得。大家看看这四句有没有需要对照一下有问题的啊？后句就前句，谈到西往也得跟他说黑山背后住不得，不然呢就是死水不成龙了啊。有没有人看啊，第三句，不加了知处即着实啊，解脱深坑堕不得。为什么说解脱深坑落不得呢？解脱为什么是深坑呢？在坛经一开文，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如果把这句话作为坛经的宗旨，应该没啥大毛病吧啊，它是个疑问句。这边答，是的，这是坛经的宗旨。大家看看这个坛经的宗旨你们认不认可。然后刚才不是有人问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吗？第三部，尤其是张师兄，你看看观照第三部跟这个宗旨有没有相契合的地方。五，楞严经啊，他问为何佛经第一部灭的是楞严。这边答，楞严本无生灭，当度者已度，一期解脱缘尽，是名为灭。就是这里边用白话文解释的话，就是我要多事解释一件事，哎呀，需要楞严经那部分众生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大家都不需要楞严经了，楞严经也就不出世了。然后咱们把这个过程或行为呢啊，理解为或者假名为灭啊，其实本不生嘛。你看你众生需要楞严经还会出世的。四十五，文殊菩萨不属于知觉心仪的菩萨吧？答，其实包括阿难尊者在内啊，都是为咱们知觉心仪。说白了，知觉心仪可能有些咱们师兄不理解，你就这么理解吧。那帮大菩萨、各种菩萨、各种尊者、各种大弟子，都是为咱们搭台唱戏的。你不管他是被喷、被骂、被嘲笑，那说白了都是为咱们着想的，咱们就知道哦就可以了。说问阿难，与他们原来都是老演员呀，我还以为真有这么一个俗人那么的幸福。老演员、新演员的，你就知道是搭台唱戏，为咱们答疑解惑的就可。你比如说文殊菩萨，老问问题，那不是文殊菩萨不懂吗？那是问给咱们听的呀。46，七处争心十番显见。问，此经前有七处争辩直指人心，后有25菩提路作普收见门，可谓佛门广大矣。答，七处争心呀，密心了不可得，取不得。十番显见真心无处不在，舍不掉。大家看这个啊，真心首先无处不在，舍不掉。所以刚才咱们有个师兄问啊，睡着了啊，或者说没做梦的时候，或者昏迷的时候，佛性在哪儿啊，真心在哪儿啊？切实体认此取不得舍不掉者，谓之见性。问，若有爆炸粉碎分明灵知，便是取；若空空无有，便是舍。答，建议把上面的有字改为只取啊。若只取爆炸粉碎分明灵知，若只取便是取；若排斥爆炸粉碎分明灵知，便是舍。这里面聊下去一个问题，齐老师，说老师啊，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不是光这一个一无了知不变真实，别的那些句都可以理解为什么明心见性，不仅仅这一句。
咱们有些师兄们看完老人那个和齐老师那个书信集或问答集，总是说，哎，老师我没有爆炸， 哎，老师我还没有爆炸，老师我都800字了，我没爆炸，我没爆炸我怎么见性啊？其实啊，经常问这种问题的师兄啊，我怀疑啊，咱们不说死了哈，你看看是不是你把这个爆炸是直取了。哎，我都800座还没爆炸，老师没爆炸我怎么见性啊，我着急啊。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
问号、
啊、对，问号，
哎，把符号也念出来。
哎，对对对，问，这是一个疑问句啊，问号。答：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叹号。说在上句上述问答中，大悟者一定具足正受，是冲着你下面这段话。第二月引号，我之所以迷，就是因为把这些本来相对的、不真实的、没有先后的相，看成了绝对的、真实的、有先有后的。这样的观念，
系实体，应取不得，就是说对外境不可认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说这人呢还寥寥分明，这个位置见性，在认知上，就是初学的阶段，上座也好或日常观照也好啊，在认知上一开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你再说那个，你那个第一句我觉得有点问题，你再说。
第一句就是说刚才念不是经文吗？说是切呀、啊、这个外境不，就说不能这个招食了。这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中一直认为这个世界真正存在的。你的我吃饭呢、啊、穿衣啊、朋友啊、妻儿子女啊、父母啊，这些都是认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旦我们认为这不是真实的，这个认知是确立下来以后，但是呢还有一个寥寥分明，你说你确它是一个虚的，虚的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寥寥分明在，是不是这个理解，就是说在初学的阶段这样的去理解是不是可以用
的？你说的寥寥分明在跟我们说的寥寥分明在不是一个东西吧？
我不懂啊。请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那你说寥寥分明在它总有一个意思，总有一个意思，你不能一句哪个不懂一言一蔽之吧。你说的寥寥分明在就是你说那五花八门的东西它都存在，是这个意思吧？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
那还是着实了，是不是老师？
何苦呢？你别先价值。
在认知上还是着实了。
我说的
就是说我前面
说
那些话呢，和这个在道理上它俩是一回事，是不是老师？
你何苦是这样说呢？我说我刚才说的是你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
你再说我听听，可能误解你的意思了。
不是，他是就是刚才这段经文呢，说是我们就说他不说那个这个其实真心嘛，说是真心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是在不可的当下确实有一个寥寥分明在呀。
不明白你说的寥寥分明是啥？
就
是
说
我在是
不说，就是我们经文说这个不随这个外境的那个这个牵缠呢，但是呢就不随牵缠，这是说我们的妄心呢就是说被牵过去了。但是呢说这他你被牵过去当下确实有一个就是说他不被外境所牵的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有你说这个意思吗？
李师兄我插一句行不行，您可以不？
哎，好好好，谢谢。
不好意思啊，就是李师兄我说一句，你看您们能认不认正了，说到寥寥分明时或正寥寥分明时，您说个寥寥分明倒不是。
不是的。
对。
不是的。那打破的
目明时。
经文里说七住正心，那个时候有你说这个意思吗？
你这样吧，潘师兄，你麻烦先给站 李师兄放回那一段，先不着急，就不着急记，先给他解决问题，把那段再给他放出来。哎，
就是这个切、
嗯、
实体任此取不得，舍不掉者谓之见性。我们所说的舍不掉者，就是这个寥寥分明，你确实舍不掉，你想舍是肯定舍不掉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印假为真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舍不掉的东西呢去着这个假，就是说本来是假的，但我们去着它去了。这个已经不是说习气了，就是说从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就着相这已经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着那个舍不掉的，它就不叫见性，有这个意思没有？
我不懂。
我不知道你说话这个意思，你要没这个意思你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就行了，我再体会体会你说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但老师你说这个我多少能就是能体会出来那个意思的，就是说你所说所有这些东西在你思想中产生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东西，你不管你怎么说它也是虚幻的东西。
这没有提到虚幻的东西啊，这个地方提到虚幻了吗？怎么没有说虚幻了？
真心嘛，这个心不是虚幻的心吗？
我说提出真心这个，我说啊，你不是说这，我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了。你不是说这个里头问答有问题这个意思？
切实任取啊，切实体任此取不得，舍不掉，这就谓之见性。这他说到这时候学到性了。我们说这个心不可得。
你这个断句啊，你念这一句这个断句有问题。
有问题，有问题，我自己也知道，确实是，我也清楚。
有者。不是舍不掉，是舍不掉者。
舍不掉
者的意思就是这个舍不掉的东西，体认什么呀、啊？体认这个取不得舍不掉这样一个东西，体认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取不得舍不掉的这个东西。
老师，我说就这个意思，就是舍不掉者，就是这个了了。
佛性，佛性说的是取不得舍不掉的，就是说的佛性。体认这个佛性就是见性。
这话来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学打坐呀，明心见性啊，说是救度众生，其实就是说在理上来理解它呢，就是说你首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把你这个明白这个道理能够呢，就是说巧妙的用方便的方式方法来告诉那些不明白的人，这就说是救度众生，这么理解可以吗？
这没有说救度众生啊。
我知道这是差个另一个话题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差了，不说这个事了，说救度众生了。那你这个理解有道理，跟这没关系。你讲的
没关系，我知道这没关
系，
没关系。我
这
清楚，
确实没关系。讲的度众生，这讲的是见性，这没关系。
对对对，他俩确实是两个问题，就是我差到另一个问题上。我就说，你看，像我这个初学，我就总觉得说，哎呀，你明心见性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跟别人没关系啊。但是，一旦说像老师您这样来，那就是不辞辛苦，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个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属于救度众生，我是这样理解的。
别替我吹牛了，咱们
不是吹牛，这不是，这跟吹牛没关系，就是说做一个就像说老师似的，那个老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可能我这个太偏执了，但我一直说一个正见呢非常非常重要，那是世间上这些事儿，就是说。你没有正知见之后搞了很多东西都花里胡哨的，最后这几千年也没什么意义。谢谢老师、我下麦了。
李师兄这样吧，就是我认为啊，你看我可能说的不对啊，这里面强调的基础正心，这里面强调的不是色即是空，他跟你说的强调的是这个取不得也舍不掉的谓之见性，您在这儿着眼吧，好不？
我现在还谈不到什么着眼，但是呢我一直就是说讲为啥呢，每次啊我都积极的听齐老师呢给我开示呢，就是说我一直就是要不学学呢，一定要是有一个知见在这个上面先立稳脚跟，然后呢在这个开始学，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少走弯路，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
您这做法没有错，您放心，没有错，绝对没有错。
我是这么想的啊，也不一定的对，但是我一直这么有个想法，我说你要不学，你学一定要是把知见先立稳了，就这个立稳了以后再弄。你是说弄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我跟您一样，我那会儿也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要问清楚。
对对对，我是这个想法，谢谢谢谢，我就这么想。
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错哈。那咱们就问问其他师兄问题了，好不？李师兄。
好了，谢谢。
一山师兄您有问题了是不是？您问吧。
刚才那个李师兄问这个问题的还真是大事。因为这个话呢我是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就是舍不掉者谓之见性。对吧？但是他有一个反过了，可能我熟识的一个逻辑推理的一个意念，就是能舍掉的都不是见性，能不能这样说？
你把全部都误会了，舍不掉的未知见性，这就是你的误会。
我的误会，
舍不掉的未知见性，你把提认俩字给弄掉了。提认这个所谓舍不掉者，这才叫见性。把这个提认这个词给去掉了，你说并不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舍不掉者谓之
佛性，你别说谓之见性了。我们所说的舍不掉的这个东西，这就是佛性。提认这个佛性谓之见性，这样说它就合这句话的意思。
好，谢谢你。 谢谢齐老师。我还有问题想问一下吗？
那您
耽误时间。一个是就是元婴老人在解释，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在看那个楞严这一块嘛，它里边提出到有一个60、70、80的问题，就是在第70的元婴老人讲的是，好像那天我这个视频里边看的还提到这个第70就是把第前面60设掉，就是开关一样，把它开关关掉，就是第70，能不能这样理解？
我的就是什么关掉啊，我没听懂你这个意思。
他就是佛，我看的意思，我到现在琢磨了好长时间了，我到现在没明白这个意思。他就是60里边都是为虚假的东西很多，完了以后就把但是它是存在的，然后呢把第七十呢就是第60一个开关一样，进入第80的开关一样，把这个开关关掉，就是第七十。
把第七十比喻成开关，我还第一次听到老人这么开心
的吗？死定了，前60就进入第70啊，第80就直接进入第80，就是我们现在做功夫就是做，就是首先把第70就是第70做好，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到现在这影响我比你搞明白
了。这个开关的比喻是老人说的吗？我还没听到。
我像我这视频里边他提的就是否定前70的意思，前60的意思，第七十就是做一个否定，就是我自己总结我一生，回望我一生，然后我自己能体验过的东西，然后把前面这条否定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的？然后
给他记录。哪有否定的意思？
第七十就是做这个功夫的。
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前60全腾空了，要做这个功夫。第七十就是他能
证。我看不出来有这个意思。老人的开示里有这个意思。因为老人
他在讲那个十二因缘的时候，我看了以后讲这个无明的时候讲的这一层。
你把那个话拿过来，我看看是有这个意思没有。
哎，那我把那个视频，我现在还找着，我的手机不太熟练。
不要紧，我不是那个视频给他放，把那个视频那个字幕看看就行。那我就看出来了，字幕
我现在还不好找，因为我从了人老师从了好几个心中心法里边也从，然后元婴老师里边也从，那现在我还回去找一下。您哪天
我
花点时间
再讨论吧，好吧？找着以后再讨论。
啊，好好好，那我直接打过来，打给谁啊？
那像现在
公屏上，
要是像现在这样，就是不是贴到这个屏幕上就行了。
嗯、
贴到屏幕上，咱们都看见了。
好好好好好。
然后刚才我看有一个开麦的知己师兄，您现在可以问了，您问吧，知己师兄。
不是小，我是一点都没听见，还是听不到，打字也行。
现在可以吗？啊，现在可以了。
我说这是关于关照的事儿。
啊，那您问吧，现在能听到了。
好，老人人里边有一句就是说要看那个起处，关于这个起处这个。
啊，起处看见都起处啊。
啊，对。那他好像没有具体去解读这个起处这个。没有
念头的起处，念头从哪起的，那不就念头起处啊。
就是从哪起的是吧。
念头和起处，你忽略了念头，你忽略了念头这个。说起哪是光说起处啊，说念头和起处。
对，念头的起处啊。这块好像没有具体在哪个地方来讲。这是要自己去体会的，是不是？
太具体了，念头从哪起的，这不具体啊。你的念头从哪起的，这个不多具体啊，哪不具体了。
就是没看见哪个地方来解读这个什么是起这个。
不是师兄，现在齐老师不都跟您说了吗？
嗯。我是说整个在老人的那个材料里边，他没有具体去解读这一块是什么吧，具有文字来解读这个。
就是
我们找到
了。解读什么呀，还需要解读什么呀，念头的起处看不懂吗，还需要再解读一下才能看懂。
有些时候啊，它一个东西它挺简单的，你要过度解读就复杂了，它不好弄了。如果说知己师兄，念头起处你听不明白，你这句话能不能听明白？老人常说的，你发现念头了，不跟他跑。齐老师也听他们说，这样能不能做？这一步能不能会不会做？
这个他讲过，就是说你一般我们能看到这个念尾吧，能看到脸，但是看不到这个头，有这么
能看头啊？你不是不理解那句话吗？齐老师跟您说了，你也不认可
啊？不是，我不认可，谁让你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我是说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没有用文字来具体解读这个起处是怎么样的？那齐老师刚才讲
了，告诉你了，怎么没有啊？念头起处看不懂啊？
对啊，看不懂吗？
哦，一说念头起处你看不懂，我们都能看懂，你为啥看不懂？你想的太多了。念头起处这么简单的概念呢、啊？你想太多了，所以你说你没看懂。
看念头生出来那个地方，这么解释行不行？这已经是很多事了。看念头生出来那个地方，
这已经很多事了。对，
对，我再解释已经很多事了，
对吧？
嗯，
你这个不好解释吗？这个事情，
对吗？
所以就让你念头起初就不解释了，
不解释。
对，你就不解释，看念头起初就不解释了。
但是说
你看，还
用解释吗？我们看这个，有一本我书正好看到这块了，就是宋志静云山人吧，宋志平的，他讲这个绝招的时候，他说是这个照就是他的源头，比如说感觉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就是源头，说要照到源头。然后他一照到这个源头，感觉就没有
不相信的事儿，不是一码事儿。我们说这个极其简单，极其贴近，你弄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
这样？师兄，不好意思啊，这个说了可能你不高兴。就是咱们其他祖师的内容，咱们不去评判或者是去判断它对不对。如果你我实际跟你说啊，念头没有个起处，这是第一句。第二句。你能不能读懂老人那句发现念头不跟他跑，叫不随念转不随景迁，你要会照做就直接去照行，照之行之，照之行去，就不琢磨念头起出这个事了，这样看行不行？
这句齐老师讲过，就是说他那个我印象啊，他并没有什么起处，然后您说的就是说不随念转嘛，这个是那个第一步的，对吧？第一步做的不随念转的。
不相干了，不是同一个问题，别扯一块说了。念头起处很容易懂，跟你后来说这些别处引来这样，还引用我说的话都不相干。念头起处这么容易懂，为什么想这么复杂啊？弄那么东西拿过来对照它干啥用啊？
那比如说前面我看过，抱歉啊，前面老师有一个师兄咨询一个问题是说，那个知道自己念佛的那个是不是自信，他有过这么一个问题。
念头起处啥事啊？
这个跟那个念头起处有没有关系呢？
自信有关系，有啥关系啊？他问的念头起处啥事啊？他说他对或者不对都碍不着念头起处的事，你联系这干什么啊？
我想问一下，你不是问关照的问题吗，师兄，对不对？
对啊，对
啊，那就是整个这个事说呗。念头起头这个事不难理解，就如果过度解答的话，刚才我也给多事说了一句，你看那个能不能理解？如果那个不能理解，那还是回到念头起处是最好了。如果还不能理解，就说你没有念的时候，这已经带多事了。哎呀，不好弄。
哎，你怎么急上了呢？
行，我错了。
你看，你看这里边有几个东西，我看能不能结合起来。
这联系不到念头起处的概念，这概念上联系不上，哪是错对啊？你就是说的再对，它也不相干，不跟念头起处干涉不着。
你看刚才那个师兄也问到一个是什么？了了分明的那个，这个地方算不算起处呢？
为啥要问他算不算？算起处就怎么了？不算起处又怎么了？算起处不算起处有啥意义啊？算上就怎么好了？算不上就怎么不好了？算大干什么呀？
这不是说到我们具体在卷账的时候，这个这块的这个看我们的这个走到了哪一步嘛？说的是
哪一个跟战争提出有关系啊？要关联的战争提出干什么用啊？关联这个名词干啥用啊？
主要是在读这个关于你詹姆斯有一关于绝招那块的，他那个老人他有几处提到这个啊，要看念头起初嘛，我在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对照我们自己的。
你是说不应该看念头起初吗？不会吧？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说刚才说不随念转，这是一块。
随念转，你能理解为不看念头起初，不会这样理解吗？
就说不随念转，然后跟那个念头起，
不看念头起初的意思，不会吧？不会这么理解吧？
这不是正在理解这个事情，比如说不随念转这一块啊，然后
就不看念头起初，你不会这么理解吧？你看我通过多少遍了，你就不直接回答，你就说我会这么理解，或者我不会这么理解，这不就行了？
啊，不行，难道
就不看念头起初的意思吗？你不会把这俩弄成一个意思吧？
啊，现在就是我正在想分辨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有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啊，不是念转的意思，就是不看念头起初，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
当然了，你说不一样就对了，根本不是一码事，别往一关联。不随意念转和不看念头起初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别往外观念。
嗯，对，不随意念转仅仅是说，可能是到了一个那个前念不生，或者说没有念头的一个。
不能读懂，还解释一下才懂啊！不看念头起初也是一个，也是直接就能读懂，不用再加以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是，好的是。现在我想问一个，就是是不是说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我知道他在念佛，那个知道能不能讲的就是不是指的是就是这个念头起初，这两个概念有没有
不相干啊？这
用
哪个
文字来说嘛，
一点都不相干，
这两个也不相干。
咋能相干呢？根本不是同一个意思，往哪相干去啊？也不是深奥难懂，都直接都能懂了，你为什么弄那么深奥啊？多简单的概念了，直接就知道了，弄那么深奥干什么呀？
那可能是想多了。他说的是要看念头起初嘛？
你说太好了，想多了，都不需要想那么多，简单直接容易理解，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那直接断了完事儿呗。
哪有断的意思啊？念头起初和不看念头起初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断的意思，哪有断的意思啊？你这我不就是你想多了？你想到断干什么用啊？
哎，他说的那个关照就是要看到念出要断的话，就是要看到念头中断它嘛。
起初和不看念头就说关照了，你联系关照干什么？这么简单的意思，你乱联系干什么？
不，这块就是在关照那个地方讲的嘛。就是专门在关照这一段讲的嘛，我看啊，在那个如何关照这里头，关照就是在这部分讲的。
是这样，师兄，这个你看啊，齐老师说你不让去过度联系了，就是刚才我刚开始说那句话，你能按这个念头起处，虽然不过度理解，就这样。最好，如果有些事情过度一解释，它复杂了，它不是原来的本意了。然后你要关照有不会照着实操做的地方，你可以跟齐老师聊。如果没有的话，您这个问题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过了。
好的，好的啊，我先那个，你再消化一下，我这个问题先过，其他事情先。
没有问题的话，就咱们今天到此为止，咱们就休息了。那齐老师您今天辛苦了，咱们到这儿吧。
再见再见，好吧。
哎，再见齐老师，哎。